谢谢。就您的问题，在谈论内容之前呢，我先谈一下一般性的意见。同意您所说的，晚些时候我们再讨论的具体形式，如何呢？把这些建议反映出来。年前的时候考虑的授权，我们的授权里头也是考虑现在公约和议定书的例子，所以我们在考虑不同的措辞，禁止、监管，按照国际上的立法的必须要利用我们这个现有的这一些文书。从这个题目来说呢，我们听到大家也有许多不同的声音，他认为呢，首先呢，就是说利用现存的国际劳动立法，这是第一个层面。在这个主题之下呢，我们考虑如何国际劳动立法如何适用，这不是唯一的标准来确定这个双层的工作。这个义务呢是可以在两个层面都考虑，其他的层面呢也不只是这个国际劳动立法，所以我们的晚些时候还会回到在其他题目之下再回来讨论，也可以促进这两个层面的讨论。另外呢，就是适用国际劳动立法的这个问题，这个内容现在就说适用国际劳动立法，我们从奥地利代表讲的意见，国际劳动立法呢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内容，我们认为 CCW 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逐渐的发展和不断的编纂国际法，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，这在我们的序言段里头也指出很清楚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谈判其他议定书、公约内容，只是说国际人道主义法适用就可以了，不需要讨论扩展不同的武器系统，比如在议定书一号里头，我们讨论了不可发现，然后第四个议定书这个致盲武器、激光武器里头，我们谈到了这些武器的其他的影响。所以呢，现在屏幕上指出了一些内容，我们现在可能在现存的国际劳动法里头不存在这些措辞，但是并不意味说要按照国际劳动法这些内容不能讨论。我们认为 IHL 所造成的挑战之下，我们需要深刻的讨论这些措辞可预测性、可理解、可以解释、可以追踪，所有这些概念呢，在我们过去工作里头呢，多次的讨论。这对国际人道主义法适用性是有关的。我们还想表示支持您在屏幕上所反映的大部分的原则，我觉得人的监控的控制内容对我们来国的代表团来说很重要。我们的工作文件里头，我们指出任何武器系统凡是对使用武力做出决定，没有人的控制，这就会导致不符合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，但是我们也考虑，就是说提及有意义的人的控制，但是我们也可以具体的指出如何达成这样的控制，就像奥地利早些时候讨论时候指出的那样。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建议，在我们的工作文件里头反映这个内容，这应该在我们这里的讨论，比如说武器系统它不能采取审慎，在攻击之中呢保护平民和保护平民 目标，这也是一个国际劳动法里的一个规则，还有造成对平民和平民目标造成的影响，这超过了预测的军事优势。这些重要的规则也是有重要意义的，对于这个致命自主武器系统来说也是重要的，可以在这个主题之下进行讨论。另外一点，就国家责任和个人责任问题，我们在指导原则在19年里头已经同意这些责任和追踪，这个问责制。我们现在起草这个文书的内容，来扩展，来保证问责制这个内容。我们应该有清楚的语言，就是说，人应该对武器系统的控制负有责任。国家要进行有效的监督，对任何报告的。登记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个违规的行为，我们在上次的这具体的报告里头，我们没能当时反映所有内容，因为时间不够了。但是我们现在有更长的授权，我们需要详细的指出如何实现这种问责制和责任的工作。谢谢。